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展良好，这个星期继续开第三轮。复活节川普传递和平欢乐，教宗辞世前延伸活动。最高法院阻挡川普遣返计划，白宫回应。两小型飞机连续坠地位，总共七人罹难。DHL 将会暂停向美国发送超过800美元的个人货件。美国南中西部受恶劣天气袭击，奥克拉荷马州两人丧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同伊朗4月19号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二轮谈判，目标是就伊朗的核计划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在会后表示，双方同意开始制定潜在核协议的框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会谈取得非常良好的进展，同时将会在26号进行第三轮核谈判。在伊朗第二轮会谈之前的一日，川普总统再次重申他的立场。他说，我支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非常简单，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伊朗变得伟大、繁荣和了不起。在同伊朗谈判的同时，美国亦都加紧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公司。此举目的是推行川普的极限施压，同时切断伊朗的重要经济来源，施压伊朗放弃核项目。白宫21号在南草坪举行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总统在4月20号复活节当日发表声明，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亦都希望这一日为所有庆祝的人带来和平和欢乐。川普总统还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再次发出令美国更加强大的愿望。他说，我们一起令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而教宗方济各20号就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露台微弱地讲出复活节快乐。之前方济各短暂会见了正在罗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孟斯。方济各先前因为罹患肺炎之后出院休养，而梵蒂冈21号在一段影片声明宣布，教宗方济各逝世，享年88岁。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六19号凌晨以7-2的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根据战时法驱逐涉嫌同帮派有关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白宫就裁决表示不满，谴责相关诉讼是无理而且激进。早在4月7号，最高法院曾经以5-4裁定容许政府依据1798年的外敌法对被视为敌对外国公民的非法移民进行驱逐，但是前提是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司法救济权利。最新的暂缓令源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提出的紧急诉讼，该组织指控政府试图绕过最高法院先前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打算快速遣返几十名非法移民。白宫就很快回应捍卫遣返计划的正当性，同时敦促法院最终驳回 ACLU 的请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我们坚信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最终将会击败这些毫无根据的诉讼。这些诉讼来自那些更在意恐怖分子权利，但是就无视美国人社会福祉的激进分子。4月18号和19号两日，内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诺伊州相继发生两宗致命凶难，造成七人死亡。一连串事故引发各界对小型飞机安全性的高度关注。18号晚，一架小型飞机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以南的普拉特河上空飞行的时候突然失控，坠入河里面，机上三人全部罹难。而19号上午大约10点，另一架小型飞机就在伊利诺伊州的特里拉附近坠毁，机上四人全部死亡。据报道，飞机疑似是在坠毁之前和高压电线发生碰撞，随后坠入农田，同时起火燃烧。上述两宗空难并不是个别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 美国多地相继发生多宗类似的小型飞机事故，凸显这类航空飞机在操作稳定性和安全保障方面仍然存在潜在风险。德国邮政集团旗下的国际快递公司 DHL 表示，由于美国海关监管变化导致清关时间延长， DHL 将会由4月21号起暂停处理由全球运往美国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 B2C 货件。 DHL 在网站说，由于美国海关的新规定，由2025年4月5号起，所有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运往美国的货件都需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在4月5号之前，最低申报金额一直是2500美元。为了应付这个情况， DHL 说，由4月21号起，我们将会暂时停止向美国境内发送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邮件，直至到另行通知。DHL 表示 ，B2B 亦都系企业对企业嘅运输，唔会停止，但系可能面临延误。无论系对企业亦或系消费者，价值低于800美元嘅货品一律唔受影响。该公司喺声明中表示，咁只系临时措施。乌克兰河马州警方星期日20号表示，这个复活节周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恶劣天气和洪水，导致该州至少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遇难者因为困在被水淹没的车辆里面无法逃生。奥克拉荷马州摩尔市位于奥克拉荷马城以南大约11英里。该市警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对道路造成了影响，同时引发了几十宗水浸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预计，在由德克萨斯州东部、艾奥瓦州东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地区将会出现强雷暴天气，同时由瓦肯色州中部到密西里州中部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和破坏性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补充说，瓦肯色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龙卷风警报。
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一上午抵达印度，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是曼斯首次出访印度。除了美国高层官员，家人亦都一同随行。曼斯的太太乌沙曼斯有印度裔血统，她的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预计曼斯今晚将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举办的晚宴。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曼斯将会同莫迪讨论贸易、关税和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敲定双边贸易协定的细节。除此之外，曼斯亦会同莫迪讨论如何令到两个关系能够有具体的发展。印度外交部指出，曼斯此行令到印度和美国能够回顾双边关系的进展，以及检视今年2月莫迪访美的时候和川普发表的联合声明落实的情况。两国亦会就双方都关心的领域全球发展情况交换意见。菲律宾和美国在21号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联合军演，将模拟全面作战的情景。肩并肩演习的来访部队大多数来自美国，但是澳洲和日本等国家亦都派出规模比较小的部队，总计共约17000名士兵将参与这一场年度肩并肩军演。这个将是首次包括整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模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亦会出席。军演将部署包括高机动性的海军和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反舰飞弹系统等美国先进武器。部署地点包括菲律宾北部和台湾之间海域的一处关键咽喉要地附近。自从2022年小马可士上任以来，菲律宾稳步加强与条约盟友美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开始反击中共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全面性主强主张。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最近在访问马尼拉期间表示，华盛顿正在加强同盟关系。据航班追踪网站 AirNav Radar 的数据显示，一架737 MAX 8飞机星期一离开波音公司位于上海附近的舟山员工中心之后，降落在美国领土关岛。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继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20号从厦门飞返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之后，第二架交付取消的波音客机。路透社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做出了这两架飞机返回美国的决定。不过波音公司可能会在马来西亚航空寻找替代的买家。马来西亚航空的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正在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洽谈，评估接收原定交付中国客户但可能空出的全新737 MAX 喷射客机订单的可能性。此举被视为在全球飞机供应紧张底下寻求提前扩充机队的机会。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星期日提议用252名被美国驱逐出境并且关押在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人交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关押的政治犯。美国人质事件应对特使亚当·博勒在 X 平台上发帖称赞这个举动，并表示提议交换的50名在押者中包括10名美国人。布克尔说，委内瑞拉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委内瑞拉政府提出这项建议。上个月，川普政府将200多名委内瑞拉人从美国驱逐到了萨尔瓦多，指控他们是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委内瑞拉政府表示，这个国家没有政治犯，被监禁者已经被判有罪。但是根据非政府组织说，有800多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委内瑞拉当局监禁。美国多个左翼和进步派团体上个礼拜六在全美多地发起大规模的反川普示威，抗议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推行的多项政策。今次行动涵盖50个州，超过700场集会，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协调程度最高的一次抗议行动。活动由左翼草根团体5051运动发起，名称是象征50个州、50场抗议一个运动，并且获得包括 Indivisible、Move On、女性大游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FL-CIO 等知名左翼组织的联合支持。参与者主张多项左派议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LGBT 权益和要求恢复所谓的多元、公平与共融的 DEI 政策。不过根据4月中旬的 NBC 新闻民调，全美 36% 的选民表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行动，显著高于2023年的 23% 和2024年初的 27%。其中高达 71% 的共和党选民认同 MAGA 的理念。南韩代理总统韩珍珠21号表示，他预期和美国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贸易会谈是有意义合作的开始，但是他亦说协商可能不会容易。韩珍珠指出，南韩财政部长官崔尚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将在美国时间24号上午8点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韩珍珠表示，首先将在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原则下和美国冷静和严肃地磋商，以尽全力寻求等彼此互利的解决方案。同一时间，美国和印度今个礼拜亦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21号展开访美行程，他表示印度希望在今年秋季之前和美国积极达成贸易协定的第一部分。一名印度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洽谈关税协议的首席谈判代表亚格拉沃预计将在23号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